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维努马凯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，他是安息日的主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主啊，我们要与你相遇，我们要真正的进入你的深处，因此求你对我们说话，你的众儿女们静听祷告，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很感恩哦，从8月1号开始到9月9号，在全球有许多的人，就是一些牧者、属灵的领袖呼召，来一起来禁食祷告40天，也就是说，从5778年的最后这40天，要进入5779年，这是犹太人犹太历5779年。那5779年那一天要进入的那一天就是9月9号，9月9号。嗯，我可以在这里先透露一下，我们会有一个婚礼在这个地方哈。那等一下我们请他来特别来向我们说明一下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年，5778年，非常奇妙。有许多事情的发生是唯一的一次，以后不可能再同时遇上了。是什么事呢？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在还没开始进入妥拉的时候，让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到底这个5778年，或是我们说2017、2018年，到底发生的是一些什么事？那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首先我们来看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120年前，在奥地利，是在欧洲哈，欧洲。有一位律师，他是犹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应该是赫兹尔哈。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会经过那个该撒利亚的时候，会看到有一个他的像在那里，在纪念他。他是谁？他是第一个发起就是现代锡安主义之父，有人称他叫做现代锡安主义之父。那么他在建他的发起的这个运动是什么？就是经过了2000年，这个人提出一个说法，或是说一个运动，就是要使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，那个时候他们称巴勒斯坦地，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。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犹太人亡国之后，经过那么长的时间，大家都已经不再认为他们会回来了，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国。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国。因此虽然有人在讲说要为犹太人找一个家乡，或是找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居住，有人提出甚至于在美国的阿拉斯加，或是非洲，或是南美，都有人提出来。但是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会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称为家，那就是以色列。所以120年前他提出来， 那因着他的提出来带出来，在一百年前，这个一百年前，我现在在讲的这个年，都是在五七七八年左右发生，开始算回去的哈、哦。所以五七七八年算回去，一百年前，在英国就有一个贝尔福宣言。那这个贝尔福宣言就是英国政府啊、这个贝尔福爵士提出来的，也同意。要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，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都是按着神的心意，要把他的子民从世界各地聚集回来。所以到了1947年11月，在联合国就通过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在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正式成国，一夜之间正式成国。从1948年到5778年，2018年哈，就是以色列庆祝建国，恢复他们的国，不能讲建国哈，70年。所以这个70年也是在发生在5778年。接下来就是什么？1967年，耶路撒冷回归，回到以色列政府的手中。那今年5778年是50周年，50周年。这些日子日期。120 170 50，在圣经里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50年禧年，70年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哈。以后不会再遇到，以后不会再就是碰在一起了。那在去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或是2018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年，5778年的时候改教500年，也都一起碰到在这个时刻。那所以从8月1号开始，一直到9月9号。要进入5779年，我们不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会发生什么事，不知道。在上个月，应该是上个月吧，7月底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奇妙的血月又发生了，而且那时间很长，1个多小时，很长，在以色列，在全地都看到，在日本应该也有，像这些事情。为什么要去说这些事情呢？就是因为神是看时候的神。很有意思的是，5778年的吹角节，5778年的吹角节，也就是9月21号那一天，联合国发表了，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，但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一个主题。那这个主题呢很有意思，他是用英文的，所以我把它翻译出来给大家听听看。这个联合国9月21号，本来是每一年他在9月11号的时候，从2001年的时候，但是那一年发生事情，就是美国的双子星大楼跟就是有飞机撞上去，整个楼倒塌了，因此他们把这个世界和平日改在9月21号。那去年5778年的第一天就是9月21号，联合国发表了一个宣言。他的宣言是：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共同致力于人类的 和平，共同致力于人类的和平。你知道和平在希伯来文叫 shalom， 平安，而且要尊重每一个民族彼此之间，人与人之间要有 respect， 要尊重，然后呢要安全，那英文叫 safety， 就是安全。然后和尊严 dignity， 要有尊严，这是联合国和平之日所公布出来的一个宣言，1778年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看的话，我们打开圣经来看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来读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。”这是保罗写的话，在将近2000年前所写的话。他说论到时候日期，那时候日期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么多了，一定会知道这个就是什么 Moedim， 就是神的时期，那个日子不用写信给你们，你们应该都知道。第二节他说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主的日子通常就是指那个耶和华大怒的日子，那个最后的日子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在指什么哈。第三节他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平安就是和平，就是 shalom， 稳妥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safety， 就是什么安全。当人在说平安安全的时候，平安和平安全的时候，下面圣经怎么讲？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我们那个去年就是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有特别提到，之前呢我们有特别提到说讲到天上有那个星球会成为一条线，特别是对照了启示录十二章。启示录十二章在那里讲到什么？讲到一个妇人怀孕要生下什么一个男孩子。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要进入要离开1778年，要进入1779年这个门槛上，我们来回顾过去。我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们，他来的日子很近了，很近了。每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们今天你不能说这个是碰巧，碰巧120年，碰巧100年，碰巧50年跟70年，你不能，绝对没有办法说联合国的这个宣言是碰巧，碰巧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的刚好是碰巧啊，平安稳妥，和平安全。因为经上的话讲得很清楚，当你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就忽然间来到了。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谁都不知道的，但是要我们怎么样准备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像贼一样忽然临到，忽然临到。那我们在讲台一直的告诉大家， 所有属他的孩子，属他的百姓，不会一点都不知道的。因此如果今年说八月一号到九月九号大家要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件非常你需要注意的事情。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全球响应，他为什么要响应？我告诉你，很多人有末日快要来的感觉，很多人有危机的感觉，这是以前所没有的。他来的日子会像挪亚的日子一样，但挪亚洪水来之前一个礼拜神已经告诉他了，他已经有准备了，他其实已经准备一百年了，或是有人说他准备一百二十年都没关系，他准备了，时候到了。我们的心，如果你是与神的心紧紧相连的人，你会知道，你会闻到，你的灵里面一定会知道有些事情将要发生了。犹太人说，这是古代的犹太人讲的，他弥赛亚要来的时候，弥赛亚要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呢会极为败坏，极为败坏，但是呢也会极为兴盛。很矛盾是不是？极为败坏这个世界，但是属于他的百姓，与他有关系的，在等候他的呢，灵里面会开始复兴，会起来，会警醒，会寻找他。我用这个做开始，让你们放在心上，你是否有那种感觉？只有你知道，只有你知道。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感觉，或许你要祷告了，你要祷告了。我们今天非常特别，摩西，你知道，这是他最后一次，就对着整个的会众重申这个神的妥拉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细节，回顾过去，讲现在，讲细节，要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要遵从，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。这个四个字，我们中文翻成谨守遵行，出现非常多的词，在生命记里面非常多。但是今天的妥拉 A cave 是第三部分， A cave 第三部分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什么意思？或是我们说按照一般的翻译或英文的翻译，它其实是这一段妥拉经文的第二个字，我们可以翻成因为。但是这个字有许多的意思，我今天破例我一定要用图片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个是希伯来文。这个字 a cave， 你可以讲因为，你也可以讲奖赏。如果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就会得到这些奖赏，因为你们果然听从了，所以底下的福会跟着你们。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叫做脚跟，你看到脚跟没有？脚跟是这里了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 这里脚跟。犹太人说，古代的 我现在引用的是古代的拉比，或是有一个很有名的Rashi 他说的，他在这里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，他在十二节，他在这里讲说，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，谨守遵行你耶和华你神，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，他必爱你，赐福给你，使你人数众多。在我想我还是要先讲这个图片给你们看，给你们听。这个字如果你在前面再加一个最小的 yud 或者 yod 都可以，最小的这个字，你知道会变成什么吗？这个字在摩西的时代，在摩西时代所写的是象形文字，然后这个字在当时是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图像是什么？这个图像就是像一只手。然后你发现说，在一个脚跟前面加了一只手，请问你想到谁？啊？你读圣经了，你想到的是那个抓着脚跟出来的那一位是谁？雅各，没错，雅各，这就是雅各的名字，雅各，这是他的名字，抓着脚跟的。随后又生了，这是在创世纪25章26节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，雅各就脚跟前面抓了，放了一只手，这就是雅各的名字，这就是雅各的名字。雅各后来改名叫什么？改名叫做以色列，就是以色列。这位拉叙，这位很有名的圣经注释家，他说在这里有一个意思，如果你只是翻成说因为你们果然听从了，所以这个福要跟着你们，但是他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看见。我在这里讲雅各的时候有告诉大家，我们读圣经有第一层的意思，还有第二层的意思，还有第三层的意思，还有第四层的意思，我们一层一层的挖下去，他讲的就是另外一层，这更高一层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就是说如果你对于神的话语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他的妥拉，你完全遵守，你完全听了，你真的顺服，你全部去行，你不把他的话语，你不把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按着你自己的喜好，你自己的决定来行的话，什么叫做你自己的意思呢？你会觉得这个比较重要，我就照着做，这个不重要，我不想去跟随。你把那些最小的诫命，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诫命，你觉得与你没有关系，反正我都已经有遵守那个最大的诫命了，比如说我过安息日，这是最大的，最小的呢 不要骗人。这是人的，这是人自己的决定，人自己的选择，人自己的看法。比如说利未记十一章，他说这个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，吃了就与你不洁净。于是我们就决定说，这个我可以吃，这个我不能吃，猪肉我绝对不吃。可是呢，龙虾实在是很好吃。哎，这个鳗鱼也不错。虾，哇，每次去那种buffet的地方，那个虾是这样一堆的，不吃真的是太可惜了，我就吃吧，反正我已经不吃猪肉了，所以我吃这个没关系，甚至于我可以吃点生蚝。你在以色列的马哈内亚夫达市场里面绝对不会看到的东西，在我们东方的菜市场很多的，我们吃习惯的，你就吃。因为我选择这个，大家都知道我不吃，但是这个那么小，大概可以吃吧。这就是他在讲的意思。你选择有的诫命，你做得到，你做；有的诫命你认为无关紧要的，你不做。Rashi 说，这个就是好像你用你的脚跟把神的话语踩在脚下。他就是这么说的，他就是这么解释的。你把他的话语认为不重要的，认为是最小的，神不会在意的，你用你的脚跟踩下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。因此这个话的意思是，到底我要遵行多少，到底我要遵行多少他的诫命律例典章。今天的妥拉有几处已经告诉我们的，第八章第一节他说什么，我今日所吩咐的，下面说什么？一切诫命。什么叫做一切？一切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所有的，一切就是所有的。一切诫命在十一章第八节，摩西告诉他们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使你们胆壮，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。简单的来讲，神的话语，他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，借着摩西告诉你的，告诉我们的，是你不能选择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你不能以为说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，那个不需要做，不可以。从他口中所出来的话，他要你全部谨守遵行，他要你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。好了，或许有些人会说，谁能做得到呢？这太难了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摩西会告诉你，不难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读很多次了，摩西有没有这么讲？不难的。其实这一切，你遵行他的诫命，这一切都系于一件事，那就是你爱他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，你爱他。你有疑问神爱不爱你吗？你还有疑问吗？他爱不爱你？他当然爱你。他岂不是按着他的形象照你照我吗？是不是照人吗？是不是他按着他的形象照我们？ 他要我们像他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竟然要我们用泥土 做的这群人像他？怎么像他？怎么像他？当你做他做的事情，当你说他说的话，当你行走他行走的道路，这个就是他，这个就是了，就是像他。所以我们在讲摩西，这位拙口笨舌的摩西，现在竟然能够站在百姓面前讲出这些话来，从心里面讲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他所爱的、他所服侍的这位神已经合而为一了，成为一个。他讲出来的话就是神要讲的话。但你不要告诉我说那个是摩西啊，我是我啊。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，因为当年神拣选摩西的时候，摩西说什么？我不行，你找别人吧。有没有？我又不会讲话。我们当中很多人很会讲话的，但是神说什么？谁造你的口？谁造你的眼？谁造你的耳朵？是他。所以他要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心，就是爱他，愿意，你一颗愿意的心。因此第六章第四节讲到许妈，上个礼拜讲过了，这个听啊以色列，这个听听，你要去行。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完全的顺服，完全顺服他，他的每一句话你就顺服，不跟他去讨价还价。我们最会了，不去跟他讲理由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就会发现说你里面的那个力量就开始建立起来了。你如果不去行他所说的话，你里面那个力量是没有的，因为你看的是自己，你里面没有他，你只有你自己，你是不能的，你做不到的。但是你开始愿意去行他的话的时候，那个行，那个愿意就成为你里面的力量，就开始建立起来了，一点一点一点的。如果像摩西全然降服，全然顺服，他可以说跟神合而为一。今天的十一章有一个许妈，第二次十三节开始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若留意，全神贯注的，因为是他所讲的话，听，因为我要仔细的听，我不能漏掉一点，我不能这里听一点，那里听一点，我要全部听，听进去，我才能够行出来，我才能够照他的意思行出来。所以摩西说，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摩西没有讲你们一定要听，听从，你们要怕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都对，但是他不是用这个话，他是说什么？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于是下面又是福，但是如果不做到呢？你不拣选他呢？你没有他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以为说神真是很霸道啊，我听他的他就赐福给我，我不听他的 他就 降祸给我，其实不是，你不听他的，你里面就没有他的生命，你里面就没有他话语的力量在里面，你怎么会遭祸呢？就是因为你远离了他。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他在讲的话语，一切的诫命全部，然后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还有一个比较古代的一个拉比，他的名字我就不告诉你们，因为我讲出来你也不知道。他讲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，他说这今天这个陀拉的部分，这个脚跟 a cave 这个意思，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就是什么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弥赛亚的脚跟，弥赛亚的脚跟。你什么时候会看到他的脚跟？就是你完全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当你看到他的脚跟的时候，他已经来到了，他已经来到了。我相信这个拉比并不相信耶稣啊，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，可是他在讲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引用？我看到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很奇妙的事。今天我们来看经文，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跟着末后世代有关系的。我们来看摩西在讲这些大家要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的时候，这些律例诫命典章都是为着你进入那块地，进入那块地的时候要遵行的，在那一块地上要遵行的。我们讲过，去上个礼拜也讲过，你若不遵行，你若在这个地上不遵行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被赶出去， 你会被吐出去，离开这地。你怎么会忘记呢？他在今天的陀拉里面讲了两个警告，两个警告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十二节，我先从这里，我们一定要先看这个非常重要的第八章十二节，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添。第十四节他说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你的神是那一位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他领你经过那些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可怕的旷野，在那个旷野里面给你玛纳，给你水喝，从磐石出水给你吃。你忘记了，你进到了那块地，一切都是预备好了给你的。这块地呢跟埃及地不一样，埃及地你必须要自己采水打水，但是这块地呢它自己降雨，自己生长，好像他的话是这样子讲的哦。于是你就吃，你就喝，你就饱足。原来人在安舒的环境里面最容易忘记神，所以有时候这是另外的话，有时候如果神在你环境里兴起了一些事情，你要感谢主，你是不是在提醒我？是不是在提醒我忘记了，忘记你了？是不是在这个当下，我跟你的关系啊，有点越来越远了？就忘记，就是远离了。但是摩西在这里警告他们，警告他们，你要记得，你不要忘记。然后第二个地方呢，第二个警告呢，是在十一章。十五节， 他讲前面的，他说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，你们要谨慎，十六节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。当你一切神为你预备的一切是这样的丰盛，也没有仇敌，在地上也是平安的稳妥的，然后你就忘记了，然后就受吸引，被受什么吸引，就被那四周的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国家吸引，远离了你的神，以至于招致灭亡。摩西在这里先给他们警告，警告他们。我们在应该是八月二号，在耶路撒冷，这已经是不晓得第几次了哦。耶路撒冷有一个，他们号称是有史以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同性恋的骄傲的游行，在耶路撒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，在那个地方马上就让你想到启示录在讲的，在讲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主受害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成为索多玛、俄摩拉，直到今天。我们说1948年这些被掳的已经得释放了，回到这地了，回归了，回归了，但是他们的心呢，大部分一半以上，我如果不想讲太多的那个一半以上都是远离神的，没有神的话语妥拉在里面的。但是你说为什么神还让他们回来呢？你也知道以西结书所讲的，神要他们回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，不是他们已经改变了，乃是什么？那是因为神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也是为了他的话语的缘故。他的话一出去就一定要成就的那个话，在这个末后时代时刻已经到了的时候，他把他们再一次的召聚回来。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是的，其实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，哦，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已经应验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犹太人，大部分的犹太人里面，这个经文没有应验了，他们仍旧是石头的心，灵没有改变，因为他们没有遇见这一位弥赛亚，没有遇见了。我们还要继续祷告，但是有一天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他们会看见，他们会知道，他们会仰望那位他们所砸的那一位。在什么时候？秋季节期的时候。所以让我们继续祷告，这是为以色列祷告。他摩西在这个今天的妥拉里面讲到石板，第一次他上山去领了两块石板，是神自己预备的，神用指头写上去的。但是当他下山的时候，40天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，他把这个石板怎么样打碎了，这预表着，也是预表着主耶稣的第一次来。摩西看到百姓在拜金牛犊，是明显的百姓拒绝了这位神。当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百姓拒绝了他，他的身体破开，他的生命完全倾倒。 但是神要他摩西做一个木柜子。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，明明的你感觉到中文圣经是讲摩西你再找两块石板，你再上来，我要再写字在上面，然后你要把这个石板放在这个木柜里面。但是犹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他们认为是摩西做了这个木柜子，是把那个第一块打碎的石板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甚至于他们说这是蓝宝石，是世界上找不到的那个宝贵的蓝宝石石头刻上的，放到这个柜子里面，而这个柜子不是比沙列做的。我们从我们的经文上看不到这个。然后第二次他下来，那个石板放在比沙列的所做的约柜里面，是不是有两个约柜？甚至于我们说是不是有三个约柜，天上还有一个。有一天我们必知道，我只是来告诉你们说，这里面暗藏着一个非常有很重要的一个预表。第二次这位活的妥拉再来的时候，他的百姓要完全的拥抱他，要完全的接受他，不像第一次一样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些百姓到现在没有石头心，没有变成肉心呢？摩西已经讲了，他在第十章申命记第十章讲第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应这景象。原来还要再行一个礼，那个礼叫做什么？新的割礼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，新的割礼早就在妥拉里面写好的。这个割礼并没有取消神在创世纪里面给以色列人的，给他的后裔子孙的那个割礼。我们不要把它掺杂在一起，我们不要去，我一点都不想掺杂这个意见。保罗在讲的是我们得救不是靠割礼，如果割礼可以得救的话，以色列百姓都得救了。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祭，他所献上的，因着他所做的，因此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行了割礼，心里的割礼。行割礼的意思就是除掉污秽，除掉污秽了，就是换了一个心，不再是石头心了，换了一个灵，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了，这是耶稣啊所做成的。他们还要再行一个割礼，而这个割礼就是新的割礼，只有认识，当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啊就是哈马西亚，就是弥赛亚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，要认识神的话语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来读一个经文，就是在第十一章。第十五节，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个许吗？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第十四节他说，原文作我不是他，他说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。五谷、新酒和油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秋雨跟春雨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们尽心尽性来爱他、来侍奉他的时候，就会有秋雨跟春雨。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秋雨春雨。 所谓的秋雨当然是什么？秋天的时候的雨。可是你知道在圣地什么时候是播种期吗？在十月到十二月的时候，十月到十二月的时候下种。所以下种的时候就是祝棚节之后，祝棚节的时候有一个求雨的一个仪式，然后就开始下雨。如果开始天开始下雨，就知道神赐福这块地了，因为种子需要雨，需要雨水，所以这个叫做秋雨，叫做秋雨，有瑞秋雨。我们常常因为英文叫什么？英文叫做啊，这个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？秋雨 formal rain。 formal rain 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早雨，早雨。然后我们再看秋雨春雨，我们看春雨，春雨它的名字叫做 Makosh， 这是在指三月四月之间的收割期。三月四月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的时候，逾越节的时候，而在以色列地这个是收割期，第三天有没有那个逾越节，第二天除酵节，第三天是什么？收割节，是不是就是大麦出熟的时候，大麦出熟的时候。而它的英文叫做什么？ The later rain， 末后的雨。这曾经常常一段时间把我搞糊涂了啊，我搞不清楚怎么会春雨是 later 的，就是后面的雨，怎么会秋天的雨是早雨，这 formal rain。 但是如果我解释给你听，我想你可以慢慢的来琢磨神到底在讲什么，他的字根，秋雨的字根 formal rain， 有 rain 就是他的字根叫 Yara， 而这个字你知道字根就是原始的这个字，然后其他的字意思就从这里出来的，好像是妈妈一样，然后生出很多孩子来。这个是字根 Yara， 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它的意思就是只是教导老师，还有雨都可以用这个字，都可以从这个字引申出来，引申出来。有瑞鱼是不是从这个字出来的？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你们有人学希伯来文的，或许会比较知道哈。但是如果没有学的话，也没关系。所以所以我就特别祷告主，我可以用图片吗？所以用了图片给大家看哈。那我问你们，当我们看到字说只是教导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妥拉，老师，请问你怎么讲？你们学过了啊？某瑞啊，来，我们来看 Torah， 然后老师叫做某瑞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要学希伯来文呢、啊？我们谢谢长华弟兄啊，为我教你们哈、啊。Torah 字根，某瑞字根都是。Yara， 他的字根 Moray 老师，这是妥拉。所以当神在讲秋雨春雨这些雨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长长的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们一直在祷告主啊，赐下秋雨，赐下春雨，有没有？你脑筋在想谁？你脑筋在想什么？你脑筋在想圣灵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浇灌下来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再来看春雨，春雨的字根 Lakash， 他有收集，然后收取所有的意思，字根春雨，这个字是从这个字出来的。好，很有意思哈，很有意思。我告诉你们哈，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，我们来打开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。我们现在是在上课哈，不太像在讲道。我们来看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，这是有关末后世代末日最常被引用的经文，最常被提出来的经文，连彼得都引用的经文。但是我们要看这里他怎么讲。他说二十三节，锡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什么秋雨春雨，和先前一样，和先前一样。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？这个经文有一个翻译，他这个杨氏翻译，圣经翻译有很多版本，其中有一个版本叫杨氏，他姓杨，但是他不是中国人，年轻 young。 他的翻译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的翻译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意思。就是 我如果用他的话语来讲，这个合宜的秋雨，合宜的，再多学一个字好了，这个合宜的Zedaka， 他的意思是公义的、合宜的、正义的、合理的，而他的字根来自于这个 Zedak， 正义、公义，这是他的字根。但是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合宜的也是对的，没错，没错。但是这位杨氏圣经的翻译者，他的翻译，他把这一节经文的翻译，我觉得是非常配合我们现在在学习的。他怎么说？他说锡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你们要快乐，对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为他为公义给你们为教师，为着公义他给你们为教师，使他临到如甘霖，是这一位老师教师临到好像是甘霖，甘霖就是 雨水、哦、然后呢浇灌你们，聚集你们，好像从前一样。他聚集你们，浇灌你们，好像从前一样。你如果照他的翻译的话，你可以不可以发现在这里你看不到秋雨，你看不到春雨，但是你看到谁？你看到谁？你看到那一位，那一位要来的，他会像老师，但是他好像鱼一样来到，他要浇灌，他要滋润你们，他恢复公义，他要再一次的聚集招聚你们，像从前一样。第二次他们有人 犹太人翻译说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，再一次的出埃及。这是谁？这就是弥赛亚，这就是弥赛亚。你说你看不出来。我们再来看几个经文，有一个经文是在雅各书，我们翻到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。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这个经文仍旧是在讲主要来的时候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什么？秋雨春雨。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。他讲的是什么？他不是在讲地里的农夫啊，那个地啊，在等候秋雨跟春雨啊。他在讲的是你们要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什么？主来的日子怎么样？近了。主来的日子近了。这是雅各在讲的。末后的时候你要忍耐，你要等候，好像农夫在等候秋雨，在等候春雨。那个时刻，因为为什么？主来的日子近了。然后我还要再让你们看一个经文，就是在何西阿书第六章。何西阿书第六章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悉的，我们务要第三节，第六章第三节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。下面他说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。像这甘雨其实指的就是秋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谁会淋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那个春雨呢？就是他。他是谁？他就是那位弥赛亚。在这里何西阿在告诉我们他的出现，他会出现。对不起。他会出现，会像雨一样出现，像雨一样的出现。那他什么时候会出现？神借着何西阿的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，你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的追求认识他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尽心尽性尽意的来认识他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前面第五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何西阿书第四章，他讲到第六节，他说：“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。”这是第四章。到第六章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要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认识、追求认识他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他跟摩西在讲的话，这跟妥拉在讲的话一样的。你要认识什么？你要认识妥拉，你要认识妥拉。妥拉是谁？我在讲妥拉是谁？妥拉就是耶稣啊，他是活的妥拉。妥拉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我们约翰福音翻成神的道。这位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他在讲秋雨春雨，我告诉你从来没发生过，到现在就是这件事情，摩西在今天的生命记所讲的地方全部指向末后时刻。末后时刻他知道，摩西知道。所以为什么他说，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， 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，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，他必爱你，赐福给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。五谷新酒和油在何西阿书里面一直出现，第二章在 约珥书里面一直出现，五谷新酒和油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，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，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也不加在你身上，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就这个话语，这个祝福的话，这个奖赏，在这是奖赏，神要给以色列百姓的奖赏，是在你们果然听从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。我们回到起初的话，就在你完全听他的话语，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要将这个福，这个奖赏赐给你们。弟兄姐妹们，直到今天完全没有这个经文还待应验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还没有到。直到现在我们是看见人还会生病，是不是？因为大家都不遵行妥拉，甚至于有人说，你说这个不能生育也是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跟那个个人没有关系，这是给全体的，全体的他的百姓的全部的人。当年被掳的时候，不是好人留下来耶，是全部被掳啊。但以理被掳，是不是？以西结被掳，是不是？莫迪改被掳，是不是？这些人都是专心爱神的人，他们被掳不是因为他们的罪，是因为全体的罪。我们今天在为以色列祷告，我们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回到，完全回到妥拉，完全没有。而我们今天呢，我在讲说这个是指向末世，末后的时候，春雨秋雨要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停地在祷告，主，我在末后的时候，你春雨秋雨要降下来。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春雨秋雨就是圣灵，圣灵大大的浇灌。是的，约珥先知是这么讲的。但是你知道圣灵来做什么吗？圣灵来做什么？他在预备心腹。预备谁的心腹？主耶稣的心腹。心腹们，你们不要忘记啊，你等候的是谁？你等候是那位良人呢，是不是？你等候的是耶稣啊，那要再来的大君王，再来的良人。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做什么？改变我们的心呢，拿走我们的石头心，变成肉心，赐给我们新的灵，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使我们能够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，能够像这一位妥拉 Living Torah 这一位活着的道，神的道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你可以反照他，你可以反照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反照出来。所以他会来，他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他的百姓哭泣哭嚎，我们为什么没有遵行你的话语，没有遵行你的妥拉。在那个时候，是的，雨水，弟兄姐妹们，一样的雨水，实质上的天然的雨水会降在以色列地。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，这一块地是荒凉的，这一块地是没有雨的，因为妥拉没有行在这块地上，你知道吗？到哪里去了？都到世界各国去了。或许我要讲，先临到我们外邦人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 很奇妙，在这段时刻，在这段时刻，我们在讲说最末后的时刻，现在的时刻，怎么莫名其妙的那么多的人，基督的身体开始从耶和华的节期认识起，然后开始从安息日认识起，然后开始渐渐的看见妥拉神的话语，在这个时刻，不是以前的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，他把我们生在这个时刻，他的话语，他正在预备我们，预备他的心腹，我们必须要不去践踏他的话语，我们要抓住，我们要看见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弥赛亚，妥拉就是我们的弥赛亚。你看见他了吗？你走到哪里都看见他的，每一页都是他的，你可以看见他的，你看见他了，于是你从心里面说，我要遵行，我要回到他的话语，当我们回到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，好像秋雨，好像春雨一样。大收割一起，所以我们在求双份的祝福，双份的恩膏。什么叫双份的恩膏？秋雨春雨，秋雨春雨，这才是叫双份的一起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当他来的时候，这些种子成长出来，大收割，五谷新酒跟油，每一样东西都是实际上的天然的跟属灵的，属灵的丰盛，我们在耶稣啊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完全承受了，完全承受了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如果我没有讲清楚的地方，你们还要再去思想。今天的经文非常重要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特别这40天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为我们在这里神所托付的事工祷告，让妥拉传到万邦，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去。我们不是在求秋雨春雨吗？他必来，老师，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，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他说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我们已经看见了，他就在那里，他就在路的尽头，他在等候我们。他来必像雨一样，我们会领受到的，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他所有的百姓都要被苏醒起来，被苏醒起来。我们感谢神，但愿我们从神的话语，用短短的时间讲了，又超过时间了，对不起啊。盼望你们放在心上，所有的这一切，所有这一切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的这一切话，都是跟谨守、遵行他一切诫命有关。他的日子近了，他的日子近了。我们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宝贝的耶稣啊，哦，宝贝的耶稣啊，愿你自己显明你的真理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听到的，今天有耳朵听到的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的心里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，因为你快要来，你是我们的教师，你是我们的妥拉，你就是那秋雨，你必临到我们， 你必用你的话语在你的圣灵里面浇灌我们，我们要打开眼睛看见，如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，到那日没有人要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行。到那日个人 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都必认识我。到那个时候你要赦免我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，因为你改变了我们，你更新了我们，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。主，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我们的犹大长兄一同同得这样的一个福分，主，我们宁可等候。但是主，你来的时候真的是近了，因此我们竭力的祷告，我们竭力的祷告，主啊，你坐在他们的里面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能够看见，使他们能够看见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主你今天让我们来明白这一切的真理。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门。